夜游之神。
夜游神的形象最早出现在专门记载神话故事的古籍《山海经》中。据说夜游神是我国神话中替皇帝巡夜的神灵。
远古时代，在南方荒野中，有16个神人，他们个个都长着小脸颊、红肩膀，他们手拉手连成一片，给人间和神鬼世界的主宰皇帝守夜，以防止妖魔鬼怪在夜间作祟而惊动皇帝的睡眠。
由于他们一到晚上就出来巡查守夜，到白天就悄然隐去，所以叫做夜游神。
也有人说，夜游神其实也是鬼怪，两个首领叫做野众游光，他们各有7个兄弟，共16人，所以夜游神又称28神，常在人间作怪。但是无论他们做坏事还是做好事，他们为皇帝守夜的神职是始终不变的。
夜游神巡夜时行动迅捷，比风的速度还快，据说一个晚上可以走12000里地。他们虽然行走神速，但走起路来却是悄无声息，凡人与他们擦肩而过都察觉不到。
夜游神十分忠于职守，无论春夏秋冬、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，他们都按时执勤。巡夜时若遇上邪神恶鬼惹事生非，夜游神就报告给天神，让他们去降妖伏魔，自己则继续四处巡逻。
如果碰到安分守己的老百姓，夜游神则视而不见，丝毫不加干扰。为了不妨碍执行公务，皇帝允许他们如果遇见惹事生非的百姓，可以施展法术将百姓的魂儿勾走，但是必须在他们下班的时候将魂儿还给他们。
一般说来，夜游神都比较守纪律，但也有干出格之事的。在北方的民间，就曾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夜游神不守规矩的故事。
古时候，一个书生娶了一位非常美丽的新娘，名叫秀儿。结婚的那天睡到半夜，新郎醒来一看，发现新娘子不见了。秀儿，秀儿，
儿啊，深更半夜的，你不在房里休息，到外边喊什么？
母亲，不好了，我的妻子秀儿不见了。
啊？什么？那不赶紧去找，还愣着干什么？
哎，秀儿，
秀儿，秀儿，
秀儿。
新郎和全家人寻找了一夜，都没有找到新娘秀儿的踪影，一家人只好各回房中休息。
新郎垂头丧气地回到新房，刚进房门就被吓了一跳，原来新娘秀儿正在床上酣睡。
秀儿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
啊，什么事啊？
我问你，昨天夜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
啊，我哪儿也没去呀，一直在家里。哎呦， 你怎么能问我这样奇怪的问题？
不对，你昨天夜里分明是偷偷的溜出去了，怎么还敢狡辩？
丈夫，我真是冤枉啊！刚才我只是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身披盔甲的人，手里拿着一把宝剑，他说他是夜游神，正在替皇帝巡夜，一个人又冷又孤单，让我陪他出去转了一会儿。不过那只是梦境罢了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睡在床上吗？
新郎看新娘说话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，他便把前后的事详细的告诉了新娘。当新娘听说自己竟然一夜未归，只吓得魂飞魄散。
啊，丈夫，如果夜游神再来找我，我可如何是好啊？
不怕，我一定要写一份状子，到天帝那里去告状。
新郎写好了状子，将夜游神告到了皇帝那里。皇帝知道之后非常震怒，他派人将夜游神捆起来吊到树上，白天也不让休息，连续风吹雨淋日晒他12年。
夜游神最怕太阳，晒他12年就等于减他12000年的寿命。这个惩罚对于夜游神来说可也算是非常严厉的了。
作奸犯科的夜游神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还是恪尽职守。在力所能及的时候，夜游神也能发现人才，遇有异常情况及时向天帝汇报。
夜游神偶尔做些坏事，同时也做好事，他就像是皇帝的探子，如果遇到人才，他就会立刻报告给皇帝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经记载过这样一则有关夜游神发现人才的故事。
在东汉寻帝时期，时局非常动荡，蜀郡益州有一个秀才，名叫司马仲襄，才高八斗，但出身低微，家境贫寒。当时把持朝政的都是世家大族，根本不把像他这样门第低下的士人放在眼里。
加上司马仲襄的性格耿直，所以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，到了50岁都未能进入仕途。
一天，司马仲襄喝得酩酊大醉，回想自己一生的遭遇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于是取来文房四宝，一边低吟一边挥毫，不多久就写出了一首怨词。
入夜，司马仲襄命人点上灯来，又在灯下念诵怨词，吟诵完毕，他百感交集，在灯上把这篇怨词手稿给烧了。
没想到这篇文章被路过的夜游神看见了，他报告了天帝。后来司马仲襄又大闹阴曹地府，最终感动了神鬼两界，于是天帝批准他转世托生为司马懿，得以在三国时期充分展露他的不世之才。
在这个故事中，夜游神成为天帝最直接的耳目，司马懿的将士，夜游神所起的作用真是不小。
正是因为夜游神的神职在于巡夜视察， 所以人们害怕自己在晚间做坏事会被夜游神发现，所以人们都十分的敬畏这位穿行在黑夜之中的夜游神。